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也可以说是题目，就是真理同虚谎的斗争。约翰八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是这么讲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的。那么这耶稣啊，在这里讲了几句话呢，叫别人呢很难接受，特别是他所指责的一批人啊。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哪一个人对别人说这个话呢，别人总感到我们的话是啊过分了啊，不能这么讲，这等于是骂人嘛啊，说别人是他们父亲是魔鬼啊，这么回事啊。下面呢他是最后讲的什么呢，是你们不是出于上帝。前面说你们是出于魔鬼，后面不是出于上帝。那么我们现在啊来研究耶稣所讲的这个魔鬼，因为这魔鬼呢也就是上帝的啊和我们众人的什么仇敌。这个撒旦这两个字啊就是魔鬼的名称，撒旦的意思就是仇敌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对立面。这里耶稣说他是从起初是杀人的，杀人是怎么杀的啊？我们就请看呢创世纪第三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了魔鬼起初杀人的方法，就是用什么，哎，就拿这个谎言来啊取消上帝的真理，就是这样子杀人。因为上帝造的这个人呢，本来就上帝不要他死的，为了不让他死啊，上帝就先要试验试验他，给他一个啊表示忠心的一个机会。请看创世纪第二章，这里说十七节啊，是我们从十六节读起啊。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上帝第一句可以说是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一道命令。这一道命令我们研究一下，是不难守的命令，因为它是一个只是一个消极的，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换句话说呢，上帝没有要亚当夏娃做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他给他们很多的树啊，结了很多不同的果子给他们吃啊，就保留一颗，说这一颗呢你们不要去吃，不就行了吗？这很容易做到的，是吧？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魔鬼， 他就怎么样子啊，用一句谎言呢取消上帝的真理。第三章，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蛇呀，那这里说是会讲话，那么而且呢它是被利用啊来引诱这个夏娃的啊，这个女人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这个启示录有一句话就说，这个古蛇啊，称它为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也就是魔鬼附在蛇的身上，叫蛇能说话啊。那么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啊，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件真事。因为在夏娃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事先呢警告过他们，关于撒旦啊要引诱他们犯罪的事。而且我们请注意，在这里上帝啊允许撒旦在这一刻他所禁止人吃的这棵树那里引诱人啊，就是说呢，夏娃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啊？这个夏娃第一件事啊，就是什么？就是离开她的丈夫，单独一个人呢，靠近一棵上帝叫她不要去吃的一棵树。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旦就有机会去引诱她。那么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岂是真说，这一句话就是什么？对上帝的话表示怀疑啊，表示怀疑。而且呢下面就是把它歪曲啊，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就把上帝说成是很不合理的啊要求。嗯，就说上帝难道要你们饿死吗？啊，就是所有树上不给你们吃吗？这是一种恶毒的一种攻击和歪曲啊。那么这个女人呢，她第二个错误就是什么？就是啊她搭腔了啊，她本来啊不需要答复这个蛇的问题啊，可是呢她这里啊就自以为啊能够对付这个蛇，她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可惜啊他没有原原本本地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上帝说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怎么说？他把它改了一下，减轻了一点，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这好像是就把上帝的话稍微减轻了一点。那蛇看见这个女人呢啊跟她啊周旋了，好，好像这个蛇就第二步呢就是说出她的这一句谎言，你们不一定死， 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一定这个字呢，所以翻译的时候技巧了，这个一定啊也可以放在不前面啊，这个是文法的用法，也就是说你们一定不死，不会死的，放心啊。下面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注意啊，这一句话就是什么，上帝骗你，上帝在哄骗你们，为什么？怕你们像上帝一样的聪明。你看魔鬼就把自己的那种狡猾的心理 啊转嫁到上帝身上，把上帝描绘成一个骗子。好，这一句谎言呢、进入夏娃的心。你看下面就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看她相信魔鬼的那句谎言了，怎么知道呢？她说能使人有智慧，这不是相信魔鬼的话吗？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件事啊，所谓知道善恶啊，这个魔鬼讲的话呀，知道善恶，前面说这个分别善恶，这个也是一个分一个翻译的问题啊。原文你们要有圣经，英文圣经的，你们可以翻一翻英文圣经，这里没有分别两个字，而光是知道，知道善恶。你看下面也是讲知道，看见吧，魔鬼说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而不是分别善恶，因为分别善恶是件好事，知道善恶这个问题啊，我们人呢是经不起这个恶的知识啊，我们人呢脑海里充满了这个恶的东西，跟这个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我们呢就迷惑了、糊涂了，分不清善恶了。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按理应该就是知道善恶啊。知道善恶呢，还有一个问题在里头，就是说魔鬼他引诱人、欺骗人啊，就是用这个什么，用这个谎言呢，跟这个真理啊拌在一起。叫你相信呢，大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就像下毒药一样啊。你下毒药总是把这毒药放在好吃的东西，是吧？叫人中毒。所以魔鬼呢，就是要你啊，这个善恶都知道。我们人呢，不需要知道恶。我们如果接触到这个罪恶，我们容易被罪恶同化。那么这里说如上帝能知道善恶，这个你看啊，这上帝也是这么说的啊，请看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对，二十二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这个我们就是上帝跟耶稣讲话啊，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看见吧？那么上帝是能知道善恶的，但上帝呢， 不会被这个罪恶所同化，上帝能够啊这个胜过这个罪恶，而且能够消灭这个罪恶。所以这里头就说明我们人呢，上帝本来不要我们知道恶，就要我们知道善。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了，上帝有什么对策，有什么办法，我们暂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去啊，就看了上帝啊说的这一句话啊，第十五节，这是上帝啊对于这个蛇讲的话。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这一个仇字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撒旦呢说了一句谎言，叫那个女人接受他的谎言，而照他的话去做了以后，他就能够向上帝夸胜。他说，哈哈，你造的人呐，现在听我的了，不听你的了。事实如此，他们是我的了。以后他既然犯了上帝的律法，你看他们又知道耻辱了，他们已经被罪恶同化，他们听见上帝声音就惧怕了。这里面说吗？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就躲开了，他们是我的人了，撒旦归撒旦。那么当时客观情况是如此，对不对？上帝怎么办？就这个问题，上帝怎么办？是不是就说认输呢？上帝是不是认输呢？绝不认输。上帝就在当天就提出一个仇，一个仇恨，与谁为仇？与你撒旦为仇。就说你不要想你把这个亚当夏娃掳去了，他们就是完完全全你的人了，不可能。我还要在人的心中保留我的阵地，我通过我圣灵要把这个仇恨放在这个女人的心里。这个女人呢，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个属灵的意义，在启示录十二章，你们有空去看啊。这个女人代表什么？教会。女人代表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那么女人的后裔，你们再看启示录十二章，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掌管天下，或者一个龙啊，就是魔鬼想把它吃掉，结果没吃成，这个孩子接到天上去，女人的后裔啊。启示录十二章把这女人的后裔也描绘的啊很生动，你们有空去看，今天晚上我们不去翻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也就是魔鬼的啊这个最大的仇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人类的希望，他要伤什么？伤蛇的头。你把一个蛇的头砸了，这个蛇就完了，是不是？那么这个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脚跟和他手都受伤了，但是不是致命伤啊？魔鬼这个伤是致命伤，说明魔鬼有一个什么 啊，有一个啊完结的日子，一个消灭的日子。很多人说，上帝既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把魔鬼消灭掉呢？为什么让我们人类受这么大的苦呢？有一天，魔鬼是要被毁灭的。那现在呢？这一场战斗还在进行着，而且很快就要到高潮。所以这一句话，整个这一句话还在那里演给我们看。这个就是真理与虚谎的斗争。上帝叫女人，叫这个蛇同女人彼此为仇啊。上帝这一句话也就是一个应许，对你我的应许，就是上帝没有把你抛弃啊，没有把你放弃，说哎呀算了，这个人没希望了，都是魔鬼的了。不是，我告诉你，只要你心里头还有一点要上帝的愿望，上帝的圣灵就会给你这个仇恨，对谁的？对魔鬼的仇恨啊！你必须有这两样，你要喜爱公义，要恨恶罪恶啊！这个就是一个条件。我们光喜爱正义啊，而不恨恶这个罪恶还不行啊，还不行。我们现在看下去啊，这个约翰八章四十五节啊，刚才我们读的是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啊？不接受这一等人啊，请注意啊，就耶稣所说你们的父魔鬼啊，你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啊，这说明呢，耶稣啊在地上啊遇到是这么两等人啊，一等人是接受他真理的，一等人呢是喜爱虚谎的。我们请看《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九、二十节，这里呢提出一个大原则。你是属于魔鬼还是属于上帝啊？取决于谁呢？取决于你自己啊，完全由你自己决定。生命记三十章是二百五十页啊，二百五十页。三十章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你看这多好，上帝啊不强迫你，不勉强，但是呢他要向你说明道理，摆明这个局势啊，现在是这么一个局势，有生有死，有祸有福，沉溺在你面前，你哪一点不明白的，圣经里头可以告诉你，你赶快来查圣经，你可以找到什么是生命的路。然后呢上帝还要怎么劝你一番啊，劝你一番。所以怎么说呢啊，所以啊怎么叫你要拣选生命啊，你看拣选两个字吧，就说你要好好的使用上帝所给你的自由啊。如果你没有自由你怎么拣选呢？他说拣选说明上帝给你自由，
而且尊重你的自由，不勉强。
你看现在是啊，是有很多人他公开的向上帝挑战的，有没有？公开的骂上帝的，有没有啊？
有。
上帝是不是当场就天上啪啦一下的一个闪电把他打死了，是吧？天打有的啊，可是他不一定说是每一个骂上帝的人马上就打死，没有。上帝尊重他的自由，但是总有一天什么，总有一天要有结果的，是吧？一个人拣选死亡的路，你不要上帝了，他说上帝是你的生命了，你不要你的生命，那么你不就自然就死了，就同上帝脱离关系了，是吧？是这样子一回事。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听这一句恳劝，摩西给我们的恳劝，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那么我们再看一节很宝贵的经文，记在约翰一书五章，这里是使徒约翰啊，白发苍苍的约翰，90多岁了，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啊，他就很疼爱上帝的儿女啊，他就用这个很中肯的话，很简单的几句话来劝我们。约翰一书五章9到12节，这是新约圣经325页，9节读起。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什么，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你看这几句话既简单又有力量，把这个最宝贵的真理啊讲得那么清楚了。上帝赐给我们永生啊，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啊。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但是我们注意啊，约翰告诉我们，你要是不信这句话，不信上帝做的这个见证，你就是把上帝当作什么，说谎的，就像刚才撒旦所说上帝是骗人的。你就能有这两个立场，你要么是相信上帝，完全投靠在上帝的怀里，要么你是投靠魔鬼，说上帝是说谎的，对不对？就这么两条路啊，由你自己选择。可是他约翰警告我们，你们要是不信上帝的话呀，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举，就是你就此向人声明上帝是说谎的，因为你不信嘛。那么我们再研究这个说起初说谎的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起初啊，不光是讲这个我们人类的起初，而是撒旦呢，起初犯罪啊是在哪里？是在天上，在天上开始犯罪的。我们请看以赛亚14章，这是旧约圣经779页，这里就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 撒旦起初犯罪是怎么犯的。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启示录不是这个以赛亚十四章啊十二节，我们读下去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这个明亮之星啊，是指那个天亮星啊，最亮的一颗星。那么英文名字叫 Lucifer 啊， Lucifer 就是金光者，就是一个光体啊，最光明的一个星。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